本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
感谢各位嘉宾和各位观众的到来，然后本次活动感谢小红书、滴滴企业版、飞书、微博音频对第三届狂喜播客节的支持，感谢所有的播客爱好者的一路支持，希望大家玩得开心。然后这次活动呢，主播会在最后用自己的方式随便什么方式抽一个奖，然后这个奖的奖品呢，就是桌上这本笔记本，是灯塔的笔记本。然后灯塔呢是拥有百年历史的德国家族品牌，这个笔记本是价值338元，然后主播们可以用自己的方式选择抽给现场一位观众。然后呢，大家手提袋里面会有那个评语卡和评分卡，还有就小卡片，大家可以就是抽空写一下评语和评分。然后有想跟主播互动或者提问的呢，可以把你的问题写在小卡片上，有个叫答题卡类似的东西，不是用来答题，就是用来写你的问题的。但如果你比较爱，你可以写在卡片上，然后示意我们工作人员，我会上去帮你拿给我们的主播。那如果你比较意的话，直接举手下来就在这儿发言就可以。嗯，然后话筒交给
朱老师先来。来开个罐口
啊！别啊，你来吧。
好，那今天感谢大家来参加我们这个播客的线下见面。今天这个话题，其实我自己觉得是蛮有意思的啊。其实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标题是刷十年视频和读书，其实是关于知识获取和一个个人成长的这么一个题材。那么，在开启这个话题之前，要不我先请四位或包括我给大家简单做一个30秒的自我介绍。好。那我叫大卫，我是一家自动驾驶公司的 CEO， 然后其实是这个大小马聊科技是我跟另外两个主播丹尼和 Emma 我们孵化的一个 side project， 主要是分享科技 AI 和这些相关的。那么目前我觉得在整个华语媒体表现还算可以，也感谢大家的厚爱。
高顺辉，我跟朱峰算是搭档，我们录的节目可能相对是不是很多人也都听过吧，是吧？那我们不多介绍了。
第一推动的药林，然后我们是一个比较佛系的播客，因为我们是一个科技投资机构，然后做一级投资也做二级投资，然后我自己本人之前也是媒体的背景，做过在外媒和国内的财经媒体都工作过，然后也做过一个财经短视频的 MCN 公司，所以对这个话题还蛮有兴趣的。
晨读书局的吴晨正好看到这个话题，我是最后加入这个局的，因为我觉得既然是谈这个视频跟读书嘛，那晨读时间还是一个比较提倡读书的这个频道，当然也比较杂，所以说正好我们可以看看是 discussion 还是 debate， 对吧？
大家好，我是津津乐道博客网络的朱峰。正如刚才老高说的，我们旗下其实孵化了很多节目，那这次呢我们两个人就以科技乱炖啊，我们聊科技的这档节目的主播的身份来跟大家交流，这个算是科技和人文的交叉口吗？大概算吧。
算
大概算啊，对，交流交流这个问题。说实话读书现在真的少了，过去一年我可能要读个平均一个月一本差不多，现在可能也就是个8-9本，也就是这样子了，我觉得。所以这应该调查一下在场的大家一年都会读几本书，10本以上的先举手。哦，你看看，还挺，
不是教材吧？
啊，教科书不算啊。
5本以下的呢？
不读书的有没有？
不好意思举手。
不读书也是种态度，对不对？
对。
好，今天就开启我们的话题吧。那首先第一个我想引出来的话题就是，其实无论是刷短视频啊还是读书，本身是一个知识获取的一个方式嘛。那么书这个形态实际上也是在不断变化的，有电子书，比如说 iPad 上面还我们还有这个就是可听的，就是可听的这些书。那么现在呢，甚至是有人把书就是给你做一个简短的汇总啊，我看这个国内的视频啊短视频包括抖音上面20秒钟给你讲一个什么什么的概念，或者10分钟给你讲一个什么什么一个概念，这都是一种形式。那么我首先想谈的是什么呢？就是从大家都经历过学生时代，我们学生时代肯定就是啃书本，倒是到了工作当中，实际上一个是时间相对较少，但是碎片时间相对较多，所以就从原来的系统化读书变成了碎片化读书。那么这第一个话题就是跟各位老师聊一聊，就我们如何去强迫自己整段整段的读书，还是说已经没有办法了，必须要适应碎片化读书的这个行为了？
我现在可能相对比较碎片化，对，但是我觉得我看书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有些东西，比如说有一个跟我这个所做的事相关的，但这个书呢，比如说它只有书，我会买一本， 但基本来说可能翻提纲，对吧、
嗯？
看了他的目录，然后找我认为感兴趣的，或者看完去这本书，可能就基本上变成一本垫桌子脚的事儿了。对，然后另外，其实我觉得还有个问题，就是书有时候它是慢的，对吧？可能你就是现在我就想要，那我怎么办？可能只有文章、只有视频或者这种你让他满足你的需求，
嗯，
或者有时候他有新东西出来，那你怎么可能有书呢？没有，
嗯，
对吧？那这种情况怎么办？还有很多的情况是说，他这个东西比较短，他出不了一本书，
对，
那可能他就三千字、一万字，跟你说完了，那他出不了书呢，我也只能是靠这种短的这种方式来去获取啊。
我首先，就是要承认我自己是一个短视频平台的重度的用户，我每天可能要刷好几个小时，
好几个小时，
不是
啊、好几个小时。
就我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好意思承认的啊。然后有一个背景是我们这个机构的合伙人，他最早也是快手，最早一批的投资人。
嗯，
我觉得现在一个就大家必须要接受的现实，就是短视频平台它已经像最早的广播和这个电视一样，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的最基础的一个媒介的形态了。那但是在2015-2016年的时候，或者2014-2015年的时候，当时投资快手的时候，其实这个共识还比较难以形成。
嗯，
但现在已经是无可争议的，可能它占据我们信息输入50%-60%以上的日常生活的这个渠道，对吧？抖音可能现在 DAU 有6亿，TikTok可能12亿，就是这个日活都已经这么高的情况下，我觉得，并且未来20年，可能它仍然是我们摄入信息的最重要的一个平台。我觉得这是一个基本的趋势吧，所以可能这个现实大家必须要接受。虽然我们对它有很多很多的批判，现在对。
我完全相反，因为我当然，其实我是 YouTube 的这个中度用户，不算重度用户。然后我觉得我在跟凯文·卡利我们写的一本新书马上出版2049里面，他也会觉得说 YouTube 也许是未来的很多人获取各方面资讯最重要的平台，对吧？我觉得当然它不是短视频的平台，它是一个中长视频的平台。所以说我觉得今天当然如果只聚焦短视频我们就不谈，如果聚焦是视频，可能我觉得又会有一个新的观念。然后呢，我自己因为做晨读时间，我自己其实是一个重度的阅读者。
嗯，
我一年大概读150本书左右，
两天一本。
对。然后我基本上现在就是因为我在北京上海两边跑嘛，我大概是一趟飞机能读完一本书，因为也不是说从头需要从头到尾。我觉得基本上你觉得重要的，其实两个小时可以把一本中等的书你大致 get 到，对吧？但是我觉得只读完然后不输出是不行的。我的节目是输出，但是我在经观上有一个专栏也是输出的。那我的读书的有两个重要的点，第一个是我会对真正有价值的这个写书的人是谁和跟他聊会产生兴趣，因为我觉得愿意花时间去做书的这个 format 的人，虽然说有滞后性，因为任何一本书基本上已经是，如果是高科技的东西，它基本上已经慢半年到一年了，但是这个人愿意投入这个时间去写这么长的东西，我觉得是有价值。第二个是中国特有的形态，因为我读的这150本书里面有将近100本是英文书，因为我觉得就是说中国的出版会再
阉割一点，对，
一个阉割一个滞后嘛，就是英文已经滞后，它出版已经是半年了，然后中国再花一年的出版周期再出来，那是一年半以前的东西，所以说更快的把这个英文的东西介绍给中国读者是很重要的。但是我觉得这个背后还是分几类啊，对，我觉得趋势性的、框架性的、宏观的，它不会受这个时间的影响那么大。科技类的一定，
对，
就你要寻求的是资讯，我觉得书一定不是首选。但是你如果是要寻求一个可能经过一段时间的咀嚼，然后代表一定的更深度的认知，而且知识密度可能更厚的啊，书还是一个首选。
嗯，
好，其实我这几种媒体可能都会看啊，短视频会一天我可能也要刷个3-4个小时。可能会有睡前啊，
重度的时候，
对对对，可能也会刷3-4个小时。
您这睡前起得够早的。
哎，对对，有可能有可能。然后 YouTube 我是一个重度用户，
我是中度。
对对对，我可能比如说我每天早晨起来吃早餐的时候，我肯定就把 YouTube 打开了，然后大概这半个多小时，我可能会看两个视频，然后反正吃饭时候就下饭嘛。对对对，就下饭时可能更多的去看一些中长视频。读书呢，就像刚才说，肯定不如吴春老师读的多，但是一年也有个10本以内吧，算是10本以内。那我看可能也是说 会跟我关注的点和我的专业相关的，而且呢，我觉得它能够系统性的去把一个问题展开讲清楚。我可能会是精读啊，不像那个吴晨老师读的比较快，我可能会精读一本书，这样的话一年可能会有十本左右。但我觉得这几种媒介不冲突哈。
对，
说实话其实它是不冲突的。比如短视频，我更多的可能是娱乐性的吧，
嗯，
对吧，这个我很难从短视频获得知识。
你靠二十秒也获取不了什么知识。
都是什么洗地毯修驴蹄子之类的，对吧，都是那种，对，大家都懂的。然后 YouTube 或者是 B 站是吧，嗯，看的它可能是那种嗯就是嚼过的那种知识了。
对。
对，它可能哎。就比如说老高和小莫是吧，就是那种神棍类的，对吧，就是这个某种信息他嚼过一遍然后再喂给你，比如说小林说这种，
对
对，都是这种，对。但是书可能会给我一个对某个知识点的一个整体的一个了解，
明白，
应该是这样。
我这个接着刚才这个耀林，你说你是这个短视频的重度用户啊，我想从你开始问吧，就是我自己的体验，就是刷短视频会让我当然停不下来，我会掉到这个算法的一个茧房当中，哎，好爽，又很爽，继续爽，就是越爽越来越爽，会让我变得有点浮躁。
嗯，
啊，相对的，就是说跟读书这个严肃媒体来说，刷视频会让我有点浮躁。我也想听听，就是说你如果长时间这样去刷，你怎么确保自己是就是说不是能做到一个不浮躁的人啊？我为什么这么问？因为我看我小孩他现在刷这个视频，我就有的时候拦下来了。
嗯，
我觉得那不行，这个太上瘾了。
嗯，爹味儿太重。
我觉得很难不浮躁吧，因为像这种大厂的这些短视频平台的产品经理，他们都是这个研究人性的，
是
都把人性都研究透了，对吧？他给你这种多巴胺的最及时的刺激和反馈，然后就大家都说嘛，这个抖音可能是利用那些老虎机的那种赌博的原理，
对对
对,
对，
它其实就是满足了人的人性最深处的一些底层的一些需求，比如说找乐子，比如说寻找认同，
嗯，
还有这个还有懒，对吧？因为读书的接受信息的那种方式和看视频那是完全不一样的，看视频你不需要思考，
嗯，
那这些都是人性最底层的一些负面的东西吧。所以说我觉得很难去摆脱这个，如果我有小孩，我现在还没有，如果我有的话，我肯定也会限制他在短视频平台上
是我一个人爹味比较重啊，
这个使用时间，对。但我觉得他现在已经形成，已经他这个平台已经强大到就是很多信息就是可能最开始首发就在抖音，我们看到比如说现在很多新闻，
嗯，
它的一些原始素材都不会说首先是央视或者是一些权威媒体爆出来，首先就在平台上就发了，它已经成为一个我因为我反复的下载又卸载下载又卸载，可能每个月都会进反复这样
戒烟又抽，戒烟又抽是吧？
最后还是把它
一个礼拜都戒，一个礼拜戒七次。
对，但最后我发现还是得把它下回来，因为有一些信息真的就是只有在抖音上是最先能发现的，然后比如说视频号可能都是搬运的，或者它没有原始的一些评论的一些数据之类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很难去戒掉。
所以说这个是短视频替代了传统媒体的角色，不一定说是替代了读书，就两者之间没有冲突，对吧？
是
的，对。所以这个我也是想继续问，就是我们如何平衡这个生活的心态当中的严肃性和这种休闲娱乐的这种状态。我为什么这么问啊，我平时工作很忙，当然有的时候还要录节目，我大部分的假期都选择把手机直接飞行模式，不要骚扰我。
嗯，
然后我该陪小孩玩陪小孩玩，我该看书看书，因为这不只是说一个知识获取的方式，它是让我从一个非常浮躁或者说做老板的伺候别人的状态中抽回来，就是我还是要做我自己，那我泡杯咖啡泡杯茶看本书，这是在做我自己。
嗯，
对，一个是仪式感，一个就是你不能被别人牵着走。我没有这个贬损短视频的意思，我总是觉得我不想被算法在前面加个胡萝卜把我牵着走，我还是要做我自己啊。
对，我自己觉得倒没有不需要，我自己没有那么多仪式感，我只是觉得说我会如果没有书看我会焦虑。
嗯，
我觉得这是重要，就因为我觉得就是你对比一下中外的出版行业，你会发现有一个巨大的差别，就是在过去十年一直讲说书要被消亡，
嗯，
然后但是你看在海外的英文 这个里这个出版界其实仍然是小步增长。
对的，
然后大家阅读的时间并没有因为有 YouTube 和其他的这个平台，当然年不同年纪肯定有区别，
嗯，
而有很大的蚕食。但是国内的出版业其实是很不幸是在
消亡，
或者说至少是在这个缩水。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就是你其实真正想找到好的作品，当然我觉得阅读也是一样，阅读里面你阅读散文，阅读这个小说，这是一类啊。我们如果是在放窄，就是以严肃阅读，就是 nonfiction， 那这个领域里面到底有没有好的作品，到底有没有大家除了专业之外让你觉得有获得感的东西。我觉得我可能现在发现英文世界当中是更多，但是另外一个就我自己觉得，就是说不能简单的把短视频是碎片时间，阅读是整块时间。其实这个时间你如果有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其实这个阅读的感觉是很好的。我其实每天的睡前我是拿着 Kindle 读，我觉得半个小时差不多，然后读到我大概也大脑差不多了，那个时候入睡的效果特别好。
少数我听过这个 Kindle 没当泡面盖的人
因为 Kindle 是你接入英文世界最方便
的
方式。
对
的
对的对 的, 对的，大部分人都把它拿去当泡面盖了。
对，我也觉得你仪式感有点重了，就一定要把很多的事情割裂出来，说我要切分开，我干这件事情的时候不能干那件事情。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可能挺难的，
是
我觉得你自己在做这件事情本身就会有压力。
对，所以说实话我很享受这个飞机上没有 WiFi 的时间。
也有，
现在有，
现在有了，
现在也有，对。但是那个有的时候299那种洲际航线我给不起，我还是选择该睡觉睡觉，该看书看书。
对，但我觉得可以说说我的这种情况啊。我觉得我做事儿相对来说是比较沉浸式的，但我需要有个背景音。
嗯，
所以短很就是比如不管是什么，我可能对我来说它是个背景音，不管是放歌放短视频，就对我来说其实是个背景音。
嗯，
就那反正我家两个显示器。对吧，那我就这边放一个，反正我如果我累了我要休息，那比如说我在工作，然后电脑在工作，那我可能我要传个，比如说我要休息三分钟我得看两眼。
嗯，
我不看的时候它就是一个背景音也没关系，对吧，或者它确实它把我吸引到了，我就把它停下来又看两眼也没关系。但我来说可能就还是你的心里想干嘛，这才是最重要的。
嗯，
完了我倒觉得对我来说这种仪式感没有那样，而是觉得说能不能让我觉得我累了我能看两眼而不用非得去打开。但是你又知道你前面就是工作，你也不能把它放弃，对吧，
这就背后一个主动一个被动，对不对。我现在其实把 YouTube 其实中长视频是当做被动的，我也是跟你一样，就有的时候我刷牙的时候摆一个 pad 在旁边，
对对对
对，反正它放呗，对吧，然后我听着好我就听耳听耳朵，不好我就过去了。对，
嗯，我这里还有一个补充啊，就是补充刚才吴老师说的，就我之前在英国那个上学待了7年，然后呢我有时候看人家说为什么英国人地铁上喜欢读书呢，那是因为没有 WiFi 没有 5G 啊。实际上不是，实际上就是这种文化的形式是贯穿在他的一种生活方式当中的。然后到美国呢，美国人是看手机的次数远低于中国人的。我这就观察在饭馆吃饭，一般我现在在中国看这个饭馆吃饭，年轻小男女可能出去谈恋爱，一人看个手机，这叫谈恋爱吗，对吧，你这老美是不可能的。老美
对这个感受确实我也非常
对
明显。到美国你会发现大家吃饭就是吃饭，
就是吃饭就吃饭，
没有人拿出手机刷来。
对，
在中国只有一个可能他不会拿出手机，就是吃小龙虾。
对，
嗯，
就可能吃炸鸡。
对，类似于这种战手的。 对，
对，
不然的话一定都会掏出手机来，就嗯
嗯嗯嗯。那我要不朱老师你接着这个
啊？没有，你我就插一句。对，
就我接下来还想就是引申一点，那么其实获取知识它是有很多方式的，我可以上课，
嗯，
我可以听广播，原来小时候还有收音机，在这种诸多的形式当中，读书肯定不是效率最高的，对吧，但是短视频或者其他的效率是比较高的。那我也想听的在座各位老师，就是说如何去评价我们是要的是效率还是要的是一种生活体验啊，如果单纯从知识的角度来说，那我恨不得有个脑机接口，帮一下子，咱就进了，就等马斯克脑机出来之后，我这边插上 USB， 我这知识就进了。这是一种方式，但这不是体验。
我举一个例子，我跟凯文·凯利写这个书的时候，他就问他你对未来的阅读是一个什么想法？
嗯，
他说最好是 AI 帮我把所有可以看到的书都读了，然后知道我的认知的好跟坏的地方，然后把那些跟我的认知有冲突有挑战和我从来没有涉及到的东西剪出来，然后我拿过来读。
嗯，
我觉得这背后其实就是什么，就是说书的最大的挑战，短视频背后有算法，书背后没有算法。
哎，
你说我要读书，你读什么？谁为什么要读这本书？谁来推荐？这中间没有一个推荐体系的时候，对很多人来讲，说我随便拿出一本我就能读进去吗？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这是它跟短视频最大的区别。
对，这个之前我跟朋友开过一个玩笑，我说看那个叫快手看多了，叫做一个傻叉的这个自我增强，越看越傻，越傻越看，越看越傻，这就然后从本来是一个都市白领下沉到农村三线这个市场啊，最早的时候可能两年前有一个很火的一个网红叫什么呀？就是大妈很喜欢的一个
大妈，那你
叫秀才，对
你不能问
秀才，叫秀才。然后呢，我就辣着眼睛去看了这个属于一个农村的中年给大妈抛媚眼的这么一个视频。就是我看完两个视频之后，我整个那天人都不太行啊，整个这个人真的是
其实短视频是在迎合你的，除了你这故意去看啊，就是迎合你的认知的。
对，
但是往往我们读书是要突破自己认知
的，这个其实叫做认知逆火。
对对对，
对，就是在美国，我有的时候跟华人朋友聊天啊，有挺川普的，有不喜欢川普的。
嗯，
你跟这两拨人聊任何一个他所接受以外的，他都会产生强大的认知逆火。
嗯，
在中国不也这样吗？
对，也会有这样。
我有时候看那个公众号那下面的评论的，完全就是两边在打架。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嗯。但是我们读书或者选择。获取知识啊，其实这里面有很大的自主性，你大概率不会主动选择一个你讨厌的话题，
嗯，
对吧？如果你是一个男权主义者，你不会去读女权主义的书啊。但这里面我没有挑拨男女关系的意思，但是意思、就是、
非得举这个例子
啊，对，但是意思是这么个意思。但我也想听听在座的老师，就是如何选择自己要看什么，就是算法给大家推荐是一方面，但是在我点这个和不点这个的时候，我当然自己要做选择嘛。
嗯嗯，
要不从朱老师开始。
其实是挺难的一个事儿哈，我觉得选择要看什么可能是在于你想获得怎样的、咱就说信息吧，对吧？咱就不说一个中性一点字，
取决于你现在是想干嘛。
对对，
想休息还想去学学东西，对吧？
对，因为我突然刚才你们聊的过程中，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其实我看的不仅是短视频、中视频和书，可能更多看的不是，就是在工作领域哈、更多看的是论文。尤其最近 AI 的这个问题嘛，
那不就文章吗？
对，看的其实是论文，因为可能它能够给我起到一个，哎，是不是就是文字里面的短视频的作用？我能很快的了解一个领域，我能很快的把这个知识非常高密度的 get 到。哎，好像它也是一个媒介嘛，可能更多的，比如像老高说的，我们准备科技乱炖节目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大量的阅读，读的其实都是文章而不是书。
对
对，这其实也是一种输入。对，
就我在这里还是做一个中外比较会比较好，对吧？我觉得就是说，这是中国的读，就是出版业现在的最大的缺失。也就是说，在欧美，它还能保留一个相对主流的舆论圈。
对，
在这个主流舆论圈当中，严肃阅读带来的讨论很多是基于书出发的。
嗯，
也而且是在一个平台上讨论之后，大家都会参与进来。比如说我最近写的一篇文章，就是三本书的书评，是美国的民主党人在特朗普这个上台之后，仔细去检讨我们过去30年全球化的路径和美国 MEGA 运动兴起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嗯，
命题对的，药方错了，最后给这些人殊途同归给的答案是说，美国失去建设的能力。
嗯，
就是 construction 的能力，对吧？我物理的东西，我建什么东西都很难，背后有很多的另外一个词，就是福山提出来叫 vetocracy， 这个我是这个很制衡的力量太多了，对吧？好几本书，那一下子大家其实是一个议题，然后有不同的学者就这个议题写出东西，大家产生讨论。这个时候你如果是一个愿意参与公众讨论的人，你肯定一定要去看看这些人到底写了什么，然后愿意参与讨论，跟看剧是一样的，对吧？同样一个剧，如果它很火，大家肯定第一时间要去看了，然后去参与讨论。我觉得这个可能中国它因为舆论场的
是
这个散，它没有一个真正说可以把大家聚起来说这件事儿是我们要花很多时间去讨论的，它就失去了最重要的推荐跟筛选重要严肃书籍的点。
中国的舆论擅长在安全区内逞英雄，
骂美国总统是吧？
哎，对对，
我自己想呼应一下大卫你刚说那个话题啊，就是说其实我相信大家对这个话题有兴趣，可能说对知识有渴求，也有可能是对短视频平台感到很厌恶，对吧？可能说它太魔性成瘾啊之类的。这让我想到就是回到最开始那个2014-15年它刚兴起的时候，其实我觉得短视频平台它除了迎合了一些人性的弱点之外，它之所以现在能成为一个公共的基础设施，它肯定有很多深层次的原因。比如说它最开始的时候，其实它解放了，它是一个普惠的技术的平权，它赋予了就大众创作的这个能力，对吧？就这个包括移动互联网，包括这个兴起，所以我觉得这背后肯定是有很深层次的原因的。
是，
那现在把大家把它视为洪水猛兽，就是这背后现在的我自己的处理方式是就是搞清楚自己的正反馈的这个来源的这种机制。因为看书其实是一种正反馈，然后刷短视频是另外一种正反馈。刷短视频是我刚刚讲的那种及时的、强烈的、很短暂的多巴胺的刺激。那看书我不知道就是不是内啡肽啊？就有人说可能跑步你能分泌
对
深层次的那种愉悦感。那不管你是刷几个小时短视频还是看几个小时书，它其实是完全两种不同的这个。对大脑的这个刺激也好，就是一种不同的反馈逻辑。
对的，对的。
我觉得就一定要把这个认清楚，就是你不要说我希望我通过刷两个小时短视频能获得什么知识，或者是就结构化的这种深层次的知识，或者能提高我的认知深度。你刷短视频就是刷短视频，看书就是看书。我觉得这样的话就会减少你的那种焦虑感。
我觉得他的意思就是说，放松的时候就只要放松，不要想去获取知识。
就吃饭就不要想减肥的事情。
对，
对，但我觉得背后还有一个点，就是说，其实我认同平权。平权的意思就是说，我其实很多，我们不能只谈风花雪月，我们也要谈下里巴人，对吧？下里巴人也要得到满足。
对，
我觉得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它其实是一个创作者经济的蓬勃发展，对吧？它大量的人可以参与到创作，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获得收益。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去理解，就是中国可能更偏向短视频，美国当然 TikTok 也很火，但是它 YouTube 是更偏向中长视频。
对的。
然后中长视频当中你就不一定是完全是在休闲，而是也有可能是获得不少。
哎，稍微严肃一点。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说，其实如果说用一个视频的方式把知识密度稍微再增加一点，然后再给予一些这个寓教于乐的东西，其实它就可以不是简单被定义为是消耗时间。
对，谈到严肃这个事情，我稍微插一句，我也想跟在座的观众做一个互动，就大家一定在生活中出现一种情况，看到一个很好的文章，一翻要10分钟才能读完，所以存了，存了就再也没有读。然后你存了，你就觉得你读了，然后你会觉得那个知识就在那里，下次我还会去找。这种情况应该在大家全部都发生过吧？是吧？你们有回去还想着就是说昨天存的文章今天把它补齐了要看的吗？
我会把它读完，但是呢会，
但不会读第二遍是吧？
不是，但是有感受，就是说它无法给我带来建设性的一些事情。
那你高估这些文章了，对吧？就因为我像比如像我现在其实我可以说一个事儿啊，我记得我跟朱峰说，我说我其实2020年疫情之后才开始上抖音。我之前不上抖音，其实也不上 B 站，其实视频对我来说，其实很多时候对我来说，它没有太多的，就它没有太多的这个，就我想获取的这些东西。到了，我觉得说那可能放松就是放松嘛，尤其疫情期间你没什么事可以干，所以我那时候刷的是我最多的时候，可能一天刷3-4个小时。但自从我工作了之后呢，其实你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刷，对吧？因为你一天你到了公司哪有时间刷这个？
对，
等你下了班可能有一堆事儿那要干，你也没有时间去刷。但对我来说，可能觉得或许是最多的时候，其实还是通过公众号，
对
对，或者是书或者文章这一类的，才是有知识密度在里边的。那就是说呢，可能对我来说，可能比如像微信收藏，对吧？那种对我才是最有用的。而且包括我有一段时间，我的公众号已经一度收藏到了上限。对，但是我是很在意说，我收藏的就是我能够去订阅的公众号，对我来说有用，对吧？哪怕是让我娱乐，我也觉得他你给我的东西是别人给不了我的，这个才有意义，而不是说他就是一个搬运家，对吧？顺便搞一个东西，那对我来说这个没有意义。
对，
而可能我比较在意他的价值，就你给我带来什么样的独特性是有意义的。比如有些内容，只有你这个公众号能给我写出来，让我觉得我认同的，对吧？而不是说随便搞一个，然后搜上一大堆，或者只是随便的去翻，那在我看来你就没有一个目的了。
这个我搞了一个社会学实验， 我干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把我所看过的文章都加入收藏，然后呢我有后台有一个程序自动的把这些文章用 AI 做成短文啊，比如这个文章有10000字，它可能我会让 AI 用倒金字塔格式啊，给我重新给我写一个短文，然后呢每天我会发一个邮件列表推送给大家，现在这个邮件列表可能好几千人订阅了，大家可以关注科技乱炖这节目，它可能有一个置顶帖里面有，你们可以去订，然后我就去统计到底有多少人只读了这个邮件而没有点击链接，我发现有80%的人，因为那一点点的信息量可能对于他来讲
就够了，
可能就够了，真的这是一个不能说正面还是负面，我觉得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实验。对，
其实我到现在都没有抖音，
嗯
啊，我也就若干年前微博给我号炸了之后我也没有微博了啊，这个我可能说的这个话是个暴论啊，就是对我来说不看也罢，因为我有一天看了一句罗素写的话，叫人生下来只是无知但并不愚蠢，就如果你看到的一个平台它会让我愚蠢，那我宁可选择无知。
但我觉得你被就我稍微岔开一点，因为你刚才讲了一个是很重要的点，就是说其实只是回到你更早讲的是我们是追求更有效率的获得知识还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迷失了。
嗯，
因为你刚才讲的 AI 去精简，就是说你电影也是可以3分钟看完 对吧，然后书也可以拆书变成5分钟讲完的，这个过程是有效的获得信息的，还是说我们读书其实不只是获得信息还要获得更深刻的
快感，
是快感还是思考，我觉得这个背后是 对，然后反过来就是我觉得我们不能把短视频一棒子打死，我觉得它
所以我理解了
是合理的，
他刚才那个仪式感为什么那么重
对有快感，
对我是觉得你的仪式感一直很重，就是我刚才接他这个话题哈就是看看别人比自己蠢不好吗这也是一种疗愈好不好是吧，我是觉得我没有，反正我对这些平台没有这么多的一定的成见，它会让我变愚蠢或者让我变聪明，我觉得可能我作为我们播客的创作者可能更多的会关注大家都是怎么想的，
刷短视频是变大家变得更
好还是更坏，
是
吧，
对，更聪明还是更蠢，你可以
是举手吗？
举手，
认为会让你变得更蠢的举手啊，都那你们还刷什么短视频那非让自己变得更聪明的举手，没有啊，
有
啊，不多啊，不多，对，
但
中间啊，就是没有变化是吧，
那你说一下你的中间观点吧，
对，
就是如果你本来就很蠢的话
对，减防嘛，
可能在看短视频的时候认识到自己，所以从这个层面上他可能是变聪明了，因为认识自己本身
也
但我想补一个问题，就是认为这个短视频很蠢但还是会刷的人有多少，
刚
还是
跟刚才差不多
你看大家都是人间观察家是吧，
这里有在哎，有两位朋友是
啊，对，就是好像听上去是如果一旦把那些蠢跟聪明列出来的话，就有点像说，好，我是上帝视角下看。
嗯，是的，是的。
那我会觉得是说，短视频有它的好处吧。
那当然，当然，对。
那你为什么没有？
我
需要一些情绪的宣泄或者娱乐自己的时候，刷一把没什么大问题。虽然我现在刷的也不多，我刷什么猫猫狗狗什么的，蛮开心的。那反过来说，其实短视频对于我们来说，可能。上传我们的某些视频也是它的功能之一，
是，
对吧？去把我们的某些什么号养起来之类的。那书也有它好处。我跟那个怎么高手还是高老师应该的啊，就是跟你的不一样的地方是在我在疫情期间读了不少书，大概那么多书，反到现在的话，我读的书不太多了。我倒是去办了一个读书会，但是不太足。一整本厚的书，而是一群人去拿了一本书，看个封面，看个标题，随便翻几页就开始读了读书会，就随便聊了读书会，可能会更加。我觉得说，如果我们只是把书定义为书的背后可能是什么知识啊，可能是让我们更有的学识啊，更把它变成一个工具书，帮助我们怎么样的话，可能它就会更多的。偏功利性，
嗯嗯嗯，
那反倒是觉得说，什么时候看什么书，哎，蛮好玩的，随便看。 可能会更加的有所谓的爽感吧，更加的会沉浸。
明白。至于我为什么没有看视频号，我这个人吧，有一种精英主义魔咒。
嗯
啊，用
都看出来
大粗话就是爱装逼。对，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就原来我在上学的时候，我们那个教授喝苏打水，我说这个苏打水有点苦啊，他说这个成熟的男人是
那是精英的苦是吧？
哎，对对对，成熟男人是要从这个苦当中能品味的。哦，我当时就觉得，哦，难道是这个样子吗？所以对我来说，其实这个读书的这个整个这个流程，你翻开它，坐在那儿静心的，要把一个抽象的文字转化成你的脑内的一个具象化的东西，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对人的一种锻炼。然后你在长期的这种锻炼下，这个就人的当然水平当然就会往上提升。
所以你的 MBTI 是啥？
我没有测过，因为我那有一次测了，他最后让我交36块钱给我解一下，我没有交。
那你也应该记住了是什么吗？
是一什么 N 啊啥的，可能 somehow like this 对。
对对，大家可以猜一下它是哪个。
对。也许吧，但我决定回去交。
我觉得你说的对。
回去交36块钱去测一下。我下一个想引出的话题是什么呢？就关于刚才这个讲到的短视频平权的这个事情。实际上 AI 时代的来临， AI 也在做平权。然后我之前呢就跟硅谷的一个做教育的朋友聊过一件事情，就是像美国的大部分的大学，它的在线课程已经都是公开的了。
免费的了。
然后你在 DeepSeek 也好，在 ChatGPT 上也好，其实你对任何一个知识的了解，你只要肯去搜索，一两天之内可以掌握80%的懂王，就是你不一定100%懂，但你可以变成一个80%的小懂王。但是为什么这件事情在美国并没有让美国人的知识，或者说他的 literacy， 就是那个识字率啊，或者说受教育程度变得提高？就发现一个问题是，大部分人找不到方向，甚至没有这个驱动力去求索。那我就回头引过来跟四位老师聊，就是我们讲这个知识获取知识的方式的本身是我想获取知识，那我们怎么解决我不想获取知识？就是你怎么解决一个孩子他不想学习的问题，或者说一个成年人我就是想躺平啊，
那就躺吧，只能这样讲，对吧？不能有爹味儿，对吧？
尊重个体命运，
尊重个体命运。
我是觉得学习能力它确实就是一个能力，这个我们上了这么多年学，筛选的其实就是具有学习能力的人，而不是筛选的能做题的人，这个大家应该都有共识。就我们也做过一个实验，我把 DeepSeek 放在他的眼前，你试着用 DeepSeek 去搜索一个问题的答案，从大的样本分布上来看，就是我不找身边的人，对吧？身边人肯定都会，对吧？从大的样本分布上来看，很多人是做不到的，他是没有办法拿他获取到任何知识的，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怎么提问，
对，
这才是问题。
我补充一点，因为我有一次跟那个波士顿咨询的一个合伙人在聊，就是在聊这个好奇心这件事儿，
是
因为。你刚才回到就是大家如果没有好奇心，那你就没有驱动就完了。
对，
那好奇心什么时候丧失的呢？平均是在6岁。
6岁就丧失了。
对，6岁之前。对，六岁
还没记事儿。
你六岁之前的小孩，我告诉你他一定是好奇的，他各种各样，因为他没有受到社会，就在任何一个体系里面都没有受到太多的规范。这个时候他并不是知道哪些有什么样的规矩，那因为你规矩多了一定。会发现让你吃两次鳖，你就觉得这个好奇心没什么好处，
对，
定是带来，对吧？所以说这个老兄呢，就他说我怎么去鼓励我的孩子有好奇心，当然这个激励的方式大家其实不一定推荐，他就说每周六一起吃饭，就让小朋友他家两个孩子呢就比着问问题，你问一个问题，我现在得想不出来，我得回去找一下，哎，我奖励你吃顿饭。你问一个问题，然后我周日找完了，我周一还没想出来，我带你去迪士尼乐园去玩一次。
斯洛夫当然训狗了也行，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他要给正向，就是让很多孩子就我不要让这孩子在6岁之后因为各种各样的规训就丧失问题，但我得给你正向刺激。我觉得
方式不一定对，但我觉得这个思路挺有意思的。
嗯，确实，
我觉得特别推荐大家一本书，就是谈到读书，就是这个话题，就是这个伯兹曼写那个《娱乐至死》嘛。
嗯，
因为它里边有一句话说，媒介即隐喻，就是说媒介它其实本身就是内容。那他写这本书的时候还是电视媒体兴起比较猛的时候，还没有说后面互联网短视频这些东西，但我觉得它里边的那个道理是一样的。包括现在这个媒介的形态变化其实非常非常剧烈，对人的这个注意力啊机制的这些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现在我们讨论说比如说刷短视频为什么不好，因为你看不进去书，因为它对你的那个你实际上集中注意力的那个时间是有研究说之前你可能能集中12秒，现在可能降低到平均7秒到8秒了。就是大家就说白了刷多了看不进去了，这是矛盾。但我觉得伯兹曼写的就是你一定要分清楚这些媒介，不同的媒介对你自己的影响，其实这些是本质上根本就不矛盾，就是看短视频跟看书根本就是
两回事，
就
本
来就是两码事儿。那他写的时候，当时有一个电视媒体有一个理论叫魔弹论嘛，就是说电视刚兴起的时候对人的这个影响可能比现在短视频还大。所谓魔弹就是说它实在太有魔力，就像一颗有魔力的子弹打到你身上，对吧？它可以影响美国这个总统大选的结果，它可以可能比现在要更强。但现在短视频肯定也能影响，对，播客也能影响，对。但我想说就是其实这个就是媒介的不一样，未来肯定还会有更多别的媒介，但是其实学习的话你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信息摄入的渠道，你只要把它分清楚。然后我虽然看的书没有吴老师多啊，虽然我是短视频重度用户，一天刷了几个小时，我一年也能看几十本书，所以我觉得其实不是那么矛盾。
对，我这里想追问一个问题，也是给现场观众再提个问，书也分好多种，经典，比如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这些启蒙运动的这些像罗素啊，这个伏尔泰写的这些书都是经典。还有一类书呢是工具啊，三十天速成什么，怎么教你炒股票啊，
现在都是14天了
啊，14天
量子速读
速读。对，就是我也想知道大家在选择书的时候会倾向于选择哪种，是选择我简称机场文学还是图书馆文学啊。我们想接着做一个现场简单的互动，就是你们在机场火车站看到这种成功学啊，教你如何快速炒股票的这个，你会感兴趣的举个手。
不好意思吧？
不好意思吗？不是赚钱不可耻。
不是已经赔没了，你再学也没有用。
任何工具书啊，如何在职场把老板干翻啊，把同事干翻啊，这所有
这种工具
后黑学、这种工具类的书，大家占的比例
有
看看？
有。有，
我觉得这种其实它更容易在那种中视频里边看到，而不是在书上看到。
严肃文学有朋友吗？还看吗？严肃文学，就所谓严肃文学，就是诺贝尔的文学奖啊，像莫言啊这些这种严肃文学，好像比工具书多了一些哈，这还让我感到一丝欣慰。
跟听播客的人群有关系，都比较文艺
啊，是
对。
经典书呢？
经典就刚才讲的商务印书馆，
商务印书馆这个。
不
，
这个经典的就比如说《理想国》之类的
啊，《理想国》呀。啊，什么费孝通写的《乡土中国》呀，就是类似这种。
对，
我觉得跟我们的标题相关。
我觉得看深度的还是变多了，因为我之前有一段时间因为工作关系，我就去买那个马云的传记，然后我在机场发现可能有十几本，就是不一样，什么川布写的马云啊，什么马云怎么样，然后全部都是二手资料。他其实这些人他们都可以写，也没有经过采访，也没有什么一手的信息。然后后来我发现这些书的内容都变成了短视频的那种几分钟的视频，
都变成切
片，所以可能大家在刷短视频就获取这种信息，他们就不再去买那些成功学营销学的书了，反而那个深度的书成为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因为深度书可能不太被视频不太容易被
很难被视频
带走、
哎、
对对对
对对对，你说解释一个费孝通的乡土中国，这标题就没人喜欢。
他首先可能花了一个月，然后发现没人看。
对，没人看。
对
啊，黑格尔的书，你这个估计黑格尔本人也不是特别明白。
但我自己觉得说，有时候看视频的，就是有些相对资深类的那种好处，就是他不太那么累了。因为他是可以这个文字跟这个视频跟你结合在一起的，就不像书，你得硬理解。
对
对吧？那这个其实是书的一个硬伤。对吧，那这个是他的问题。但是我有时候比如说有些东西去你大概只想了解一下， 那你给我一个图文并茂的，我会更加容易接受。
漫画吗？
不是，图文并茂，比如或者一个短视频嘛，哦，对吧？
这个也是媒介的形态的影响。我记得刚刚大卫你提到说，其实信息摄入的密度和效率其实是不一样的。
嗯，
就比如说现在从信息密度上，其实文字是最高的。比如说我们现在要向外太空发射一个 EMB 的信息，其实文字绝对是最首选的，因为文字能承载的信息比音频、比视频。
所以我喜欢微信上发文字，不要60秒，好漫长。
对。对，我补充一点，我觉得你刚才讲的这机场文学、机场成功学，它也是中国特色的现象。因为我觉得，就是说我其实特别推荐大家，如果要了解这个商业大亨啊，全球的很多商业传记和自传做的都不错。那商业传记，一个标准的商业传记，如果你要写马斯克或者谁，你基本上要把它周边可能100个人。你要聊完，
像艾萨克森写的这
个
马斯克，
基本上就是说如果他做了这些努力，他自然能产生好的内容，
对，
密度高的内容，而且不是炮制的内容，对吧？但是我觉得这个当你没有，因为中国的企业家也没有那么开放，也不太愿意把自己的信息，然后他们身边的人也不太愿意，就没有一个这样的开放的心态，你就很难去做到这一点。但背后还是一个更重要的点，这更重要的点也就是说，在阅读筛选的时候，纳瓦尔就是去年还是前年有一本书叫纳瓦尔宝典，对吧？纳瓦尔宝典，然后人家就问说，哎呀，我其实想看书，但是我不知道看什么书好，你怎么办？他的回答就是，你看完100本书，你自然会知道你自己想看什么。我觉得他这个就变成是，就回到你那个，虽然是带着精英主义的视角，但是背后一定是他是一个吃力的工作。
对的，
就你要不想吃那个力，你就很难讨到那个巧。
是，
但是你这个吃这个力，不是说我看一本书就够了，它可能你得完成这个看了一系列书之后，你可能就形成你自己的视角跟判断力就不一样。
之前我儿子的同学，我儿子4岁半，他的同学的妈妈问，我们家姑娘你觉得将来适合干什么？适合学什么？我说这不得试吗？他说那试错了怎么办？我说人生这个
就是在试错，
就是在试错呀。他说那你觉得你们家孩子，我说我也不知道呀，对吧？这个回到你刚才这话题，其实你很难笃定一个方向，你说滑冰你就能成，滑雪就能成为谷爱凌吗？就不可能的。对，
哎，我其实还有一个特别好奇的问题，我想问大家，有多少人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的书架上摆了什么书？
我就是其中一个。
看起来比例不高啊。嗯，
你这问题后边是啥？
为什么不想让别人看？
因为我是有一种羞耻感，就是我读的书太杂了。
不是，我是觉得你读的书代表了你的一种思维方式。
嗯嗯，
就是隐私保护的意思。
对
对，
像我喜欢读的书，什么《纳粹帝国的覆灭》，
哎，对对对，
苏联的倒台，
应该是复兴
第三
对。然后你看这个人，就感觉成分不太好。
哎，
怎么老读这种书？你怎么就不读一下这个伟大的光荣和政权啊？
是。嗯，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对随时交流，对，好多人都在举手，
对对，可以，
嗯，也可以写卡片，也可以举手，对对对。
那这位那位朋友
啊，三个问题，
哇，就咱慢
一个来
一个来，或者您递纸条子也，我觉得也是比较高效的。
就三个问题同样问给大家一个位，读书为了啥？如果为了学习的话，那学习为了啥？如果学习为了知识的话，知识为了啥
？OK，
你这边的套娃了，
这边套娃了。OK， 我先倒着回答你这个问题吧。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中国在这个1500年的这个期间，在科技进步方面全面落后于西方？其实就是回到这个问题的本质，就是读书为了什么？我们读书是为了当官，而不是对自然的求索，对真理的求索。所以从人的角度也说，就是我如果读这个书是为了升职加薪，我还是为了丰富自我，或者荣耀你有，如果有信仰的话是荣耀你的神，它开出来的果子，结出来的花和果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我们倒着推，就如果我的目的本身是一种无目的，我是一种什么生活状态？我的目的本身是一种功利的目的，我是一种什么生活状态？我觉得中国的孩子不缺读书，但读的书大部分都是考试的书，对吧？就像中国古代的读书人，我们叫他读书人，他读的四书五经，他没有对自然那种探索，没有对真理这种追求，没有对权威这种挑战，这就白读了啊。
嗯，同意。
好。
好，您好，我是想针对就是刚才前三个问题，就是想补充一下我的观点，也谢谢台上五位老师，就是很真诚的分享。就是我跟大多数的人一样，就是刚开始其实对短视频的想法是说它是一个就是比较消耗人精力，而且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刷到的都是一些时间垃圾一样的东西。直到我就是有一次去了藏区，然后他们家的情况有点特别，就是大的那个女儿就是在藏区这一块的影响，她是很早就嫁了人，然后到了二女儿的时候，她的父母就是受到了就是短视频方面的一些影响，然后意识到就是女孩应该去读书，然后就是在二女儿的时候，就是大女儿的这个情况其实不复发生了，然后这个二女儿后来也来到了上海。所以我在想，就是说不管是今天我们讲到的这个短视频还是说书籍，它实际上都是一个传递知识去影响人的一个方式，主要是看第一人是怎么用的，第二个他有没有合适的环境去找寻到属于他自己的问题，然后有一个合适的方式去帮他提升效率，从而找到他自属于他自己的人生道路。所以也是想说，就是不管是那可能有些人他是更擅长去阅读文字，有些人他更擅长是视频和这个音频方面，那两种方式只要有适合他的方式可以去达到最终的这个目的，其实也是可以考虑的。
我相当同意这个观点。
对，毕竟咱先不说小孩吧，成年人其实你的时间都是你自己的，你说你读什么东西或者干什么事儿，你会沉沦，那还是你自己的问题。
嗯，
对，不是一个工具的问题，
对，
是，
对，菜刀就是菜刀，拿来做菜，
对，而且就是互联网这个工具，我跟老高应该是做了20多年互联网了，从一开始2000年的时候，我们就在做互联网，当年大家都本着一个梦想，就是利用互联网打破一些信息差，打破一些城乡差异，打破一些信息资源上的垄断。那到今天我会发现似乎我们当年的愿景实现了，别管它是以哪一种形式实现的，
是被短视频吗？
对，别管是用短视频实现的还是用公众号实现，你会发现从客观上互联网真的打破了很多东西，真的平权了很多东西。
对
对，这也是我有时候我跟老高聊，我们这20多年的互联网真的没有白干。
对，这里面我有一些补充吧，不能说是反对的意见。我们原来所说的就是大家在博物馆看到的艺术品能留下来的，无论是故宫啊还是大英博物馆啊卢浮宫，实际上是一种精英的生活方式，它保留下来，而平民的生活方式没有保留下来。我们所有看到的艺术其实叫宫廷艺术，因为平民老百姓他其实是没有什么艺术。那由此引发出来，在互联网平权之前的传媒实际上是一种寡头或精英传媒，就是你所听到的这个渠道因为它很有限，比如无论是 FM 还是电视机还是书籍，因为书籍有出版商，它其实更多代表了一种权威或者精英。那么现在呢，实际上是变成了因为平权之后大部分的人都可以发声，我们有无数的自媒体，大家可以发微博，可以录播客，反而我们会看到一种平权之后的媒体状态会是一种平民化的反噬。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在此引着一个话题，叫多数人的暴政是不是也是一种暴政？啊，多数人对于一个品牌的这个 bullying， 就是这个 bullying 怎么翻译？就是霸凌，是不是一种暴政？多数人对于一个意识形态的一种向往，是不是它也许是错的？那我们怎么去平衡这样的方向性？当然这个可能又说我你怎么爹味儿这么重，对吧？但是我是一个在由于我的成长经历的关系，我是对意识形态和方向相当敏感的一个人。我其实在美国目前也看到的就是随着 MAGA 运动的产生，实际上它也有一种就是多数人对于精英主义的一种反噬。当然这个现象其实在中国也有啊，我也想通过这个跟四位老师分享一下。
我可以先简单讲，我肯定是坚定的相信技术平权的这么一种观点。那我们其实刚刚已经谈到，我觉得其实技术的发展如果拉长这个时间线来看，它其实就是一个信息平权的这么一个运动，对吧？回到 中世纪的时候为什么说那些神父那么有权利，其实因为他们掌握着出版的权利，那就普通人他决定了他你能看什么呢，他们就成为最有权利的人，然后一直到这个印刷，然后到互联网，到我们现在有这么多多种多样的媒介，然后到短视频，我觉得我始终现在还是坚持今天的观点，就是我觉得它肯定不是洪水猛兽，它能成为基础设施一定有很深刻很深刻的原因。那现在这个平权以后，普通人的生活其实也有了被记录的意义，对吧？像回到快手刚提出的，刚创立的时候，它有一个 slogan 我印象很深刻，它叫每个人都可以被看见，但现在好像都不怎么提这个，
因为看不见了。因为你其实看见的大部分都是那些专业的人做的东西了，
对，
变成 PGC 了，
对，
或者是流量喜欢的东西。
对 对, 对。
但是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可能说有一个很小的账号，它就是用来记录自己的家庭的，比如说亲子啊，或者是萌宠的这种生活，可能对他自己是很有意义的。但是再回到比如说100年前，可能他根本就完全没有这样的机会，他的生活的这些数据就消失在这个历史的
场合中。对，这个可以作为社会学猎奇的一部分。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平权运动的一个发展吧。而且我相信这个矫枉必须过正，就是现在肯定是有一些过正，就是你像你说的比如说 mega 运动啊，或者是对这种精英主义的一种极端的反叛。但我觉得这个未来拉长来看肯定是一件好事儿。
对，我跟 Kiss 聊那个极客的时候聊过这样一个问题。多数人的暴政，或者是叫现在我们都叫互联网上的戾气，
对，
非常
重。
我觉得这是一个技术平权和互联网发展过程当中我们无法避免的一个新的议题，它是绕不过去的，这是不以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为什么？是因为如果你把社交媒体比喻成一个广场的话，这个广场上每个人都可以站出来说两句的时候，一定会形成这种多数人的暴政，或者叫圈层，一定会形成这种东西。那当你如果能面对面的时候，你站在广场上振臂一呼，那有可能会有人给你从台上拽下来。但是在互联网，在它用户基数足够大的社交媒体上，你可能很难做到这件事情，就会形成一个这样的一个效应。我是觉得将来的互联网可能会变成一个一个的小酒馆，而不是一个大的广场，会进入私域和圈层，而不是说大家在一个平台上说一句话上了热搜，然后影响到一些社会议题。可能将来无论从什么样的层面，今天有点敏感的话题咱不讲了，无论从什么层面，可能将来都不会允许这样的情况发生。
那现在就是播客的这样的形式。
对，刚才正好有一个朋友提到这个问题哈，对，有一个
电子书还是纸质
播客的那个话题，
播客信息茧房那个话题，
啊、
对，
平时信息茧房的话，播客也是吗？读书播客和读书，
我是觉得
真的区别是什么？
对对对，我是觉得你如果想要一个茧房的话，什么都是茧房，
哎，是
自己就是，
对，你自己是给自己织的茧房，并不是别人给你织的。
对，我最近不是现在是印巴在打仗吗？对吧，然后我就看了吉言那个文章，然后给我推了一堆相关的内容，然后甚至给我推到说就是那个火箭弹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就是我有时候我也愿意看一眼，有时候比如说坐车啊，我也愿意看，因为有时候就怕说你万一你获取的东西可能跟你这个工作完全相关，你剩下什么都接受不了，对吧，那可能军事动物确实可能跟我工作关系不大，跟我生活不大，但我也就是觉得看两眼也没有错，对吧。其实我有时候这个茧房其实还是自己的一个原因，不是说我其实刚才想讲的就一个问题，就是有现在你平权了，一天可能有几亿甚至大量大量的内容在产生，无论什么样的这种媒介的，那重要的反而是说你在你有限的时间里愿意看什么样的内容，
对，
对吧，那对你是有用还是能让你去放松，这是你自己的选择。
但我觉得你刚才回到那个平权的话题，就是说它是对于创作者创作的机会平权了，但并不代表内容的分发跟传播是平权。
对，是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为什么最后会产生多数人暴政或者思想的极化的原因，因为它不是靠着有巨大的长尾，而在这个长尾发现的过程当中有很多偶然性，
对，
而是巨大的长尾都被埋没，真正激励效应是让大家挤到头部，那挤到头部的 点是顺应算法的配送的机制，那顺应算法配送机制一定是相对更极端的抓眼球的更人获得这个浏览，对吧？我觉得这个是我现在看到的挑战。如果真的这个短视频平台是一个百花齐放，长尾都有被欣赏、被发现、被娱乐的过程，那我觉得它要比现在要用这个 quote unquote 健康的多，
对
吧？
对 对。
然后回过来讲这个读书播客或者个人的茧房，我觉得这恰恰是一个什么？就是说有没有机会说有替代算法的个人推荐？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在传统的媒体，虽然它是不是平权的，精英的存在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对信息的筛选、判断跟推荐，这是对吧？我觉得这是很重要，因为如果没有这个系统当中没有这样的阶层了之后，人人都可以成为推荐。但是你知道，这个广场是未来是不现实的，广场慢慢又变成一个一个的算法堆积起来的这个圈层的时候，你会发现我打破这个圈层最好的方式是用非机器的方式。
嗯，
这个就跟读书是有读书会的，但你发现文章和那个短视频是没有的，对吧？
对，
全是系统推给你的，而且往往都是相对猎奇相对极端的东西可能才有人看，
而甚至平台不想让你只看关注人的内容。
嗯，
对，
我有一点不一样的观点和吴老师，我觉得就是即使在现在就是所谓大家叫算法的霸权啊，或者是怎么样大平台对分发垄断了这个内容分发渠道的这种状况下，它仍然比可能30年前、50年前、100年前的这个信息分发的这种方式要平权的多。比如说现在我们老讲一句话说，每个人。这是那个一个艺术家说的吧，说每个人都有15秒或者3分钟成名的机会，我觉得现在这个是完全实现了，就在艺术啊或者在这种创作领域基本上没有这种怀才不遇的现象。如果你有才的话，就现在的这个信息的这个分发的这种方式你一定能被看见。如果
怎么定义才？
就广义来讲，比如说之前可能100年前可能是真的你不行，你要是不认识某一个编辑，或者是你不去到一个城市去认识一些关键的人，你就是不行。但我觉得现在是可以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对，
这里我再回答一个观众朋友的提问吧，我们一起回答。就当遇到复杂学术理论或者深度专业问题时，长期依赖短视频图解或分析的人群与通过阅读理解建立思维框架的人群会有哪些不可调和的矛盾，是吧？其实我觉得与其说是不可调和的矛盾，不如说是这个因为思维方式的不同，所以他
没法获得深入。
对，其实我记得我上高中的时候，我们那个数学老师他问我们为什么要学数学，为什么要学数学，学数学实际上学的不是算术，而是叫做 problem solving skill， 就是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不是说把这个数算出来。所以我记得我因为我走的是这个 A level 的体系，我记得我们这个考大学是有 booklet， 就 formula booklet， 就是什么，就是公式表，考试发你个公式表和计算器，你要什么公式它都有，但是它考的是这个公式的推导，它考的不是我这个计算。所以这也是算术和数学的区别。我之前在我们的一期博客当中讲的叫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那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微积分，但是我们算术很厉害，这是一个道和器之间的差异。所以回答这个问题也是，就是你想掌握的是一个道，还是想变成一个工具人为之器，这是你自己做的选择。
这我们都回答不了，是吧？
我严肃
我想再补充一点，我还是有跟你有一些这个差异。我觉得我们虽然看到了平权的信息，某种意义上的平权，但是我觉得我们千万不要忽略阶层之间的差异，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举一个例子，当然不是现代的例子，就是说在特朗普政府里面，第一任做这个苏联顾问的是一个英国人，然后他是生活在英国的锈带，然后英国锈带之后呢，他真正要考大学 A level 要考大学的时候呢，其实只有一些 booklet，
嗯哼，
对吧？这些 booklet， 然后其实你怎么去申请各个大学不知道，但是他自己就去申请说，哎，有机会让他到那个牛津去面试。你想，这个面试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对吧？然后呢，他第一次出远门，然后找了亲戚正好在牛津附近，他晚上面试前一天晚上呢， 他就答应到亲戚家吃饭，因为这个 booklet 上面写了，就是说晚上有可以参加晚宴，
嗯，
啊，也可以不参加，对吧？就是意思，然后第二天才是面试。他忽略了那个参加晚宴，其实这个 social 是整个面试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但没有人告诉他，
嗯，
他不知道，他就真的不知道，对吧？所以说我们要去思考是说在整个这个信息体系当中啊，能够检索和搜寻的知识可能只是一部分的知识，
对，
前提还是你要愿意去检索跟搜寻。我前面也提出来，他如果没有这个能力也会有挑战，就有信息在那儿，但是还有另外一些那些东西是不会以简单的可以检索的方式获得的，
对，
那是那个圈层当中 social capital 社交的资本的那个东西，那个东西不是那么容易被平权，而且当你发现这个信息已经平权威胁到精英的利益的时候，精英会创出新的方式来这个加深这个阶层之间的变化，就我们千万不要把这个世界描想象成为啊一下子都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其实不是，
有钱人顿顿吃饺子嘛，对吧？是对，这得讲一个不能说是题外话的话哈，就是叫什么呢，就有钱人不能一下子把我这个先切到下一个话题，
下一个问题
。
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挺有意思的，就是说这个观众说怎么样培养深度思考和批判性思维能力，他想要活得更加深刻，怎么做才能更加清醒的面对一地鸡毛的生活？
哇塞，
这个
如此深刻，
这个
味儿太重了。我这里给他一个建议，我有一个好朋友忘年交，是武汉大学历史系的教授，叫李公真教授啊，他是中国的德国史权威。他呢去旅游的时候，他看到的一个场景，他就在那儿皱眉头。哎，我就问他怎么皱眉头。他说读书人，就是说知识分子，看待这个世界是充满了悲伤的，尤其是研究历史的这个人呢，既吃不记打，同样的事情总是犯错。 OK， 问这个问题的朋友，就是你希望成为这样的人吗？你希望看到长城的时候流下眼泪，还是觉得无比的自豪啊？这个我觉得这个足以回答这个问题。就是精英和知识分子他要承担的不只是说一个荣耀，他有一个责任感，有一个时代的担当，你乐不乐意承担这个担当。你看到一群人在那里干一件事情，有其实会有正反两个视角的，一个是厉害了我的国，一个是觉得哎呀这个怎么还是这个样子，他有不同的视角，而这个视角会影响我们人的情绪的。我有时候我母亲就说你吃着地沟油操着中南海的心啊，你这个对吧？但是这可能就是一种精英主义的魔咒。
不，我觉得背后其实是一个正向的精英还是一个被逼无奈的精英最大的区别。
对，
一个正向的精英，就这个社会我们认同它是分层的，但是精英应该有他的责任，
对，
对吧？你越是精英越有钱，你的责任就越重。
对的，
我觉得这是新教伦理给这整个社会带来的一个正向，就是我们不是变成一个贪得无厌、朱门酒受臭的社会，而是说朱门的人你就要肩负更多的责任。
是的，是的。是的。
那我们现在又反过来了，现在这个我们首先不承认有朱门，对吧？第二个呢，我们也让很多普通老百姓觉得我成不了朱门，我是不是可以批判性的思维，我思考一些东西，我能至少能批判，我对这个社会不至于是叫做什么醉生梦死，对吧？我觉得这是他并没有往一个非常正向的建设性的改造的。因为如果说在一个正向的社会，就是说我承认要创造一个机会均等的社会，但是我承认结果是不均等的。那结果不均等就是我要通过分配来解决结果不均等，同时要让精英有更多的责任，那这个时候就变成一个正向的循环，因为饼不但在放大，而且是分饼也分的相对比较好。但是你现在发现不是这样，所以说
你猜我微信号怎么没的
就是你想做这个
对
对吧。
我记得我上本科的时候我本科在帝国理工学院，在我们那个材料系是一个很老的楼，一进去有两个大的铜的这个浮雕，上面有人的名字，然后我们那个系主任就说这个呢是一战的时候为一战死亡的孩子。你在想在1916年的时候能上帝国理工的孩子，那都是英国的精英贵族啊，
责任
啊，他就是有这种责任感啊。所以实际上他怎么宣扬 这个爱国主义，他不用宣扬爱国主义，就是你这个精英自带的承担了这个，否则你为什么叫你是精英？啊，对吧？所谓这个贵族精神是什么？贵族精神其实是一种叫跟我上。那苏联的将军们叫给我上，这个跟我上和给我上，它是非常不一样。
现场一个机会吧。嗯。
我想问吴老师，整个一个过程中，您最开始在分享您的这个看书啊，然后包含去这个在飞机上工作，都有什么样的启发？就是说，整个您的这个框架也分有两点，一个之前的筛选，一个后面的输出。这两点呢，就是我们自己更重要，因为我特别想建立一个框架。我会认为，如果我能建立好一个比较好的前期的筛选，后面输出的话，它是短视频还是书还是播客？是高质量的输出工具，是古典输出，相对来讲，可能对我来说效率就更高了。所以呢，就拿今天举例的，我们每个人都拿到一张很大的课表，在这个课表里面，很多时间是冲突的。我在里面
就是，这就是选择。
对，那为什么我会选择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标题它是一个很短视频思路的标题，它用了。
这是怪关老师，
很好，抓住了吸引力嘛，注意力了，对。
广告营销，因为用一些非常标签化的，用一些噱头的钩子把你勾进来，我们可能很难在这个短短的这个多小时里面真正的探讨。刚刚我看到小天们问的很多超级深刻的问题，所以我问一些比较浅薄的问题啊。所以第一点就是在筛选上，您刚刚提到了一些，比方说多看英文书啊什么这些，可能对于我们这些可能这个以我自己的认知来讲，稍微有一点门槛的话，那我在现在这个中文的媒体环境里面，从书到互联网到播客到说，我怎么样去能够更有效的筛选？可能跟着陈主持人是一种方式哈。我还有第二个问题，我们先问吧。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输出那一块儿。输出，因为像您这种比较这个有很多窗口的学者，或者是有一定的像咱们播客这么好的平台，五位老师，你都有很好的输出窗口。但对于我们这种普通人来讲，像我自己的输出可能就写读书笔记，我的这个目的就是拿书拿笔而写，我就写到四本。然后呢，但是呢，我会说这个过程，它会变成我自己的一个收藏家，就是它会变成了我收藏家吃灰的一个现实版本。他我输出了，可是呢，我又没有真正的去输出，他就不像是大家可能真的了解了，像大家五位老师在这跟我们聊，我们已经输出了，我们又互动了，你们可能也从这里面能有很多的听众链走，所以呢，就一个怎么筛选，一个怎么这两点，我想听你们讲。
我先回答怎么输出啊？推荐两本书，一本书叫《复盘》，一本书叫《第二大脑》，其实都在强调输出。输出什么意思？就是说我读完书，对吧？我觉得短视频也可以有高质量的。读完了之后，完了就完了，那就基本上，一个月之后你99%肯定都忘掉，
嗯，
对吧？所以说第一件事是我自己第一件事肯定是，就画好了，然后把它记下来，然后再把自己想法写下来，
嗯，
这样做完了是不是够？就你刚才回到吃灰的问题了，对吧？如果你就这样做完，你其实还是99%的几率是吃灰，然后还需要什么呢？就还需要每个月你会去看这个读书笔记，因为读书笔记等于是我自己在做一个蒸馏的过程，我把一个东西蒸馏过来，然后这样东西完了，你要把几本书的东西、几十本书的东西，你能搭建新的东西。这个时候如果再有表达的机会就很好了。我觉得这是这个第二大脑是什么意思呢？第二大脑是那个老师名字我突然忘了，对吧？他最早写这个讲这个数字经济之这个叫谁，然后他特别强调一点什么呢？就是说其实是所有的东西都是你要去调用的知识，你读完了摆在那儿，它如果产生不了勾兑关系，它是单独的某个地方，它很容易忘记。它其实是希望你有机的去产生勾兑的关系，产生勾兑关系之后，你会觉得真的有价值。他的案例就是说，当他需要去给一个小学他自己的儿子，对吧？这个学校请他来做一个毕业典礼的讲话，那这还是在 ChatGPT 出现之前，
嗯，
他就他自己集了很多东西，他觉得今天突然想起来我要举一个什么样的例子，但是你是不是马上就能找到？你不一定能找得到，但是你有那个你自己的知识库之后，其实你可以很好的看到，因为那是你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东西。我觉得这是有。前面回到那个筛选，我觉得前面一直讲的就是说国外它还是有这个机制啊。我自己读书也不是说我自己能找到很多好的书，我的前头衔是经济学人，所以经济学人每周会 推一两本书，
嗯
，FT 每周会推个三四本书，
对，
纽约书评、纽约客会推几本书，但我觉得推
各个主流媒体都会，
对，都会推，而且这个推相互如果发现又是有重合的，那这本书你可能就会有兴趣。当然，一个是保持开放的心态，第二个是看到它的推广，第三个是回到你刚才讲的，就是一定是无用之用是大用。那你要是一定是带着有这个，一定要需要学点什么，那你给自己压力太大了。然后其实国内它的翻译周期还是有的，就好的书也会翻译进来，只是说稍微慢一点。但是你知道这本书之后，只要它一出来，你拿过来看，多半有这些背书的，它的概率会高一些，并不讲说你完全踩不了坑。对
对。
而且我觉得刚才你说这个输出啊，我觉得其实你无论是你是文字类的，你有公众号可以写，你是想去录些东西，也有播客可以来啊，这些都没有问题。你不是只能看，你也能创作，对吧？
我提一个个人浅薄的意见啊，就是对于有表达欲想输出的这种，这是一个方式，那你生活中的另一半或者你的家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肯定是我觉得我太太就是，她就给个耳朵听着，反正老公你觉得最近怎么样？哒哒哒哒哦，你太厉害了，对吧？对。然后我妈也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呢，他们会比较呵护我这种表达欲，会跟我有这种共鸣，然后可能就给我惯的吧，是吧？所以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谢谢。我很想。其实我说一下我的想法，我觉得就是怎么去筛选，因为我觉得读书对我来说，这个自由阅读的空间是留给我的好奇心跟兴趣的。比如说我看到一个话题，就是什么多巴胺的刺激，我就会想说这个在脑子里是什么意思，我就去找很多神经科学的书看，然后就对神经机制产生了兴趣，再阅读书，然后去找些文献看，然后就觉得就是怎么说呢，这个是一个满足好奇心然后构建的那种知识储备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非常的值。然后我会我就能跟我的父母讨论，因为我觉得这些是为了更好的生活，我就希望就是讨论跟我的朋友去讨论，然后他们讨论会引发我的思考，然后
哎，这个非常好，嗯，
比较顺的。然后就是社媒，我觉得也是一个窗口，感觉每天也是15分钟、15分钟的时间去无论如何刷一下社媒，一个窗口，看到别人的角度，然后激发我的探索的去看，就是这个就感觉非常的舒适。然后播客也是，就是我看那个听文化有限这种播客讲读的节目，就是他们讨论那些书会引发我更多的兴趣去亲自看这些书，不是因为他们讨论很多了就不想看了，就是因为他们讨论的很多，然后我就想要去追逐这样，然后就觉得对身边的朋友的我想说评一个意思。
好，其他的我们看看其他的问题。
今天场次是到几点？
45
是吧？
45还有15分钟。
这个问题啊，这个如何管理自己的时间去学习阅读，阅读后如何践行书中的内容啊，没有办法对目标坚持完成怎么办？
我先回答。
对，你这个你仪式感很强，对不对？
所谓时间管理的核心是什么？是 stress management， 是人的压力和情绪管理。我是一家自动驾驶公司的 CEO， 我是两个孩子的爸爸，我是我老婆的老公，妈妈的儿子，我还有很多角色。那我上班的这个日常的 routine 是什么呢？求供应商给点账期，求投资人给钱，哄一哄员工，然后就有很多事情。所以我有的时候开玩笑，翻脸比翻书还快。那么你从一个场景当中切换到另一个场景，实际上不要有太多的 relaxation time， 叫什么冷静冷却期，这个冷却期很长，这个人就会非常低效。如果你读书是一个需要大片时间静下来，那就非常难。就是我甚至可以做到在任何一个场景我就拿出来看，我可以马上的就是进入那个状态。 就是类似有一本书叫写的心流，你就马上可以进入到一种工作状态。那这个 flow 很重要，而这个 flow 背后你的个人情绪管理是非常重要的，你要非常了解你自己这个人。比如说不开心的时候，我举个例子，我有一次见我的客户，但是当天我们公司发生一些别的事情，我就带着一股劲儿，但是我不能把这股劲儿释放给我的客户，我就去买了一杯热摩卡，因为我知道巧克力酱会让我的这个就是无羟基色胺分泌会让我开心，我要以一种开心的姿态去面对别人。然后我下了班之后非常累，我就要去跑步机上跑步，因为我要让身体的这个 physical 的疲倦把我从那种脑的疲倦解放出来。那你要了解你自己这个人啊，对吧？我觉得一个你说与其说时间管理，不如说你怎么管理个人的情绪和压力。我提个，
你刚才不是说你是要仪式感很强吗？
是啊，我真正读书的时候是仪式感很强啊。
你还要把手机扔掉是吧？
把手机开飞行模式嘛。
对，我倒觉得其实可能大家可能觉得，哎，现在可能有很多的文章或者这种公号里会写说你要怎么怎么样做就能怎么样，就很多都是到了最后能不能适应你自己，这个非常重要。就像说你可能试很多种办法，你要找到一个自己能够坚持下去的方式才行。对吧？就我也觉得有时候，比如说，可能我看个文章，我发现我这文章看完了，我想跟别人聊，发现聊不下去，那这文章可能我以后我也试过几回，可能我也不会再读了，对吧？因为你发现没有这种可以去做这种交流的这种环境，那其实都会有这个问题了。那可能刚才那位可能是学生是吧？那可能他现在的情况，哎，他就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去读，但是可能等到你上了班，你发现你可能你的时间就会变得少了很多。那这个时候你可能你变成你的时间管理就变成说我在很有限的时间里我要怎么做，对吧？那可能你有时候会发现说你很多大部分时间是在为你的工作或者为你的这些怎么说为牛马去做贡献的，因为你毕竟要先保证你能活下去，可能只有一点时间可能是哎为我的兴趣或者为我的一些自由度去搞，那可能这都是有这样的问题的。但我觉得最终的结果就是你对自己的想法，对你的这个未来你有什么样的一个预期，可能是这样有这样的一个未来的一个东西，或者叫一个对预期的管理。
这个问题我觉得我推荐一本书，就是可以去看一下那个王阳明的传记。因为我觉得王阳明应该是中国历史上把知行合一践行的最好最好的一个人。就如果你去看一下他的生平，就他怎么从一个满怀抱负的，然后被流放到这个农场，然后悟道。大家都知道王阳明是哲学家嘛，可能很少人知道他是一个特别厉害的这个军事家，所以他评判了这个藩王的这个叛乱。他应该是把这个知行合一践行的最好最好的一个人。我觉得看一下他的生平，你可能对这个问题有很好的帮助。
对，反过来你看，这个就是告诉你涉猎广其实就有价值。
是，
这个时候我觉得你能找到很多的案例。其实我最后还是讲两点，一个是习惯的力量，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对
对啊，第二个其实就是时间管理，就是做取舍嘛。你就什么东西对你重要，然后但是你如果靠，我觉得发现心流是一个好的方法，但是你形成一个习惯，在固定的时间做这个事儿，其实它也能够做提升大家的这个效率。
而且短期和长期得兼顾，对吧？
对，这个接着下一个问题吧。请问在 AI 时代下，有限的时间精力被分配给深度读书和利用 AI 整理信息获取知识之间的关系如何看待？
就我觉得这个工具一定是很有诱惑力，但是读书的能力或者学习的能力这件事儿能不能交给 AI 来做，我觉得这是一个大的命题，对吧？我觉得再推荐一本书《未知之地》啊，我下周会跟这个作者去聊，是牛津的一个哲学家，他里面提出来说后工具时代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的健身和我们的学习都可以交给 AI 来做，交给技术来做的时候，人类会变成什么样子？
朱老师有什么要补充的？
我觉得不要被 AI 带着鼻子。明天我还有一场就专门讲 AI 的，就是大家一定要把 AI 当成一个工具，而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那种所什么 AGI 啊等等这些东西。不是的，它就是一个帮你归纳总结去做你一些补充性工作的一个工具，千万不要去依赖它。我觉得非常，虽然我们都是科技节目啊，
而且它也会犯错，
对，
对吧？
对，千万不要依赖它，你把它当成工具就好了。
你要都相信它了，那
你就废了。
对，一定要自己有想法。
下一个问题是什么？刚才那个新的条子，
感觉现在是人人出书的时代，近期书的质量也很参差，如何看待这个现象？
哎呀，吴老师点你呢。
对，他现在其实不是人人出书的时代，是有很多人他其实是可以出书的，因为大家知道写书在中国是一个赔本的买卖。
嗯，
基本上想要靠写书来致富比想要通过播客要致富还要可能更难的。我觉得这是要对吧，我举一个例子，我就是说什么叫写书致富啊，就也不一定致富。我的一个同事经济学人的副总编辑，他10年以前写了一本书叫做维多利亚时代的互联网，写电报的历史。
嗯，
你想这样一本书其实非虚构挺好的一本
书。那本书非常好。
对，然后更重要的是什么，他有天我们俩喝酒，他就想，哎，其实这本书我说我们中文版都翻了不错。
嗯，
对吧，他说也挺好的，我每年能拿到10000英镑的版税。
嗯，
为什么呢？因为他放在了这个英国的中学生的推荐目录上。这样呢，就是中学生每年都会有中学生买，不是教辅，他不是教辅啊。
嗯，
大家很清楚他不是教辅，但是推荐阅读，哎，就会有人买，变成一本长版书。我觉得这是特别好的一个正向反馈，就是说你不是为了钱去写一本书。他写了也谁没有谁说我是冲着去做这个畅销书作者的，但你真的花功夫写了一本书呢，他能够被推荐，因为他的内容好，不是因为他能帮助你考试。
对，
然后最后又能带来1年1万英镑，其实挺好，作为这个零花钱对于一个这个作者的激励。但是我觉得在国内是没有这样生态，对吧？我们的书其实跟很多的领域是一样的，它是要靠爆款跟头部来支撑。
对，
那你爆款跟头部就那么一点点，然后腰部以下基本上都是赔钱的。我觉得这也是这个生态，我觉得不只是大家出书参差不齐啊，这个生态但背后是不是也是缺乏阅读者的支持，这一系列是联系在一起的。
我就发现国内这个书的封皮啊做得越来越精美，对，特别勾人。这个吴老师应该知道英国有一个叫 Penguin， 就企鹅出版社。这个企鹅出版社它的封面跟商务印书馆非常像，就是非常非常简单啊，就是非常平等啊，没有任何一个勾你的这个，所以大家可以去看看企鹅的书也非常好。
这个问题我觉得挺好的，就是每位老师可以分享一下，就是读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如何对个人成长产生了影响，能否分享一些自己相关的体验。觉得每位老师可以回答一下。
我先来，我们这边顺着来，
可以这样。
最后一个吧，最后5分钟。
好，最后5分钟，马上。
一人一分钟。
这个我的童年在天津，然后呢，我是一个从小对从小没人管的一个小朋友，然后我有很多的时间自己看书，然后这个书使我获得了非常大的自信，因为当老师在班里提个问题的时候，我能接话茬子把它回答下来。在一个没有爹妈管的情况下的一个小朋友，这是他获取自信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于是我就爱装逼，一装就不可收拾。就我的人生轨迹就因为从小喜欢看这个书就发生了改变了。
说到从小，其实我倒觉得可能每个人都会有这样，那可能对我来说可能从小读书也确实是一个习惯，就到现在比如说你的至少从阅读吧，不管是说你读书还是读公众号的文章，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一个对大家来说是一个习惯，对吧？包括我觉得其实刚才咱们没有说的一个分类是小说，这小说也很好，有的好的小说也能让你觉得有一种阅读的快感，
对
吧？那我觉得其实读书，当然现在可能我读的没有那么多了，但我最后今年买的最后一本书是比尔盖茨的那个源代码，对吧？因为我觉得对于比尔盖茨从我们这个行业来说应该是神一般的存在，对吧？他也是讲他的这个过去的这个成长，那本书对我来说就是厕所读，到现在还没翻完。对，但我觉得这事儿也不在于说你说哎我就要一天还多长时间把这个书读完，对吧？没有那个啥，那可能就想起来你就去读呗，对吧？而且我看了确实那本书可能现在有很多公号里面都在写里边的一些情况，那我觉得这个书其实对于大家来说从你的成长啊从各方其实有很多书确实肯定有很多读的，但是你缺乏了一种动力，不管叫好奇心啊还是说你缺乏一种成长的想法，这个是最要命的。就跟有的时候比如说你有一本书你推荐给别人，其实他你就会发现说他不读书人可能就总不读书，这可能会是一个问题，这是一个惯性，这种惯性你很难打破，对吧？但你一旦觉得读书对你有意义，不管这意义是你拿来装逼还是能拿来对你的工作有用，那我觉得这个东西都是有它的真正的价值，但是不是说你在一开始就有一个功利心的，对吧？你就能怎么样呢？
我推荐2本书吧，就是2本看上去好像没有什么关系的书，一个是 当年明月写这个明朝那些事儿，还有一个是就跟我们机构有点关系，就是那个亚瑟克拉克写的这个2001太空漫游。那我们这个投资机构之所以起这个 Monolith 这个名字，可能如果大家看过那个库布里克这个太空漫游的那个电影的话，它是里边那个石碑，这个石碑可能在这个猿人的时期就存在，它其实代表的背后代表的是宇宙的终极的智慧。那起这个名字可能是代表了我们自己对于这个宇宙的运行规律，对于事情运行的本质上的一些这种真理的追求，就代表了这个精神。然后我觉得我很小时候看这个当年明月写这个书，然后也看过一个他的采访，他里边说就是为什么读书，就是人类的这种追求最低的层次可能是温饱，再往上是金钱，然后在金钱以上非常多的人在这个历史上里边追求权力，但是在所有的这些追求之上还有一种更高的追求，那就是追求智慧。其实这个和我觉得亚瑟克拉克的这个太空漫游的这个小说的背后那个主旨，就是人类我们为什么要读书，我们为什么要摄入信息，我们就是在不断的像大卫说的，我们在追求真理，我们追求对规律的探寻，我觉得这是一个最高最高层次的目标。那如果你以这个目的来为目标的话，其实你对于怎么摄入，怎么样去筛选你的信息，怎么去选择你每天看的东西，其实就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你不会太纠结那些细枝末节的东西。对，我觉得推荐这两本书给大家。
吴老师，
我比较简单，我觉得就是我们要认可中国和全球它还是本质上是有精英主义的，分阶层的。第二个是，但是好的精英是好奇心驱动，真的对无用之用，它是因为你有好奇才会去做。你是为了有用之用这个做出来的东西，它肯定会走样。第三个，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讲，阅读是一个跳出的重要点。也就是说，其实，在这个快速变化和节奏特别快的时代，怎么去让自己慢下来这件事儿是很重要的。就我们大家节奏有张有弛的人生一定是它更完满，而如果紧绷了很久你会很难受 stress。 如果你真的是躺平，我觉得时间久了你也会发现，大家都知道会有那种感受。但是我觉得读书是满足自己的好奇心，给自己找到一个跳出的空间。同时我自己也现在在探讨到底是在强化我的对某些东西的认知，还是能够不断的校准和更新对我的认知，这个是也是不断在检验自己
的。
因为我觉得我们其实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挑战，就是如果我们认知僵化了，我觉得在这个世界变化的时候，一旦认知僵化，其实离失败就不远
了。我最后时间好像已经超一分钟了，我就讲一个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功利化的书，好吧？对，这本书叫《货币未来》。大家可以去微信读书去搜一下，这本书应该在微信读书上就能读。对，你们如果能够看完，然后把这本书讲的所有东西理解清楚，我相信会在你们自己对整个经济的理解上可能会有一个进步。不能说能够让你们赚到钱是吧，但起码会有一个新的理解。我觉得这本书是值得推荐。第二个问题，其实我想总结一个技巧性的问题，就是快速阅读的能力。快速阅读的能力对于每个人来讲非常非常重要。如果一本书你花半个月才能一个字一个字的抠完，和你能够花三天就能把概貌看下来，你所得到的是不一样的。在你的同龄人当中可能是一个开挂的存在，而快速阅读能力是需要训练的。对，大家可以找相关的教程啊等等，我觉得这很重要。如果你想要读书，我觉得这个能力必须要训练出来。对，好，我就说这两个功利化的事情好吧。那个
抽奖
，对，我就决定了吧，我决定可以把这本书送给刚才这位女生，好吧？对，因为我觉得对她的好奇心真的超过了99.9%的人，对，而且她能够付诸实践。
好，
谢谢大家，
合个影吧，
可以。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本期播客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 dao.fm 找到我们的更多内容作品。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微信、微博、朋友圈等社交媒体转发分享，您的分享对我们而言十分重要。如果您希望与我们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津津乐道播客，天津的津，欢乐的乐，道路的道，在关注后按提示操作即可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